们既要有教理问答，也要有解经的分享。所以弟兄姊妹，教理问答和系列的解经分享，这是上帝赐给啊改革宗教会一个历史性的一个特权啊，因为很多独立的教会，很多新型的教会，他们在历史上没有那种传承，没有那种延续，都是某个人啊，某个有恩赐的人，我认为，我觉得我有一个意向，我有一个梦想啊，但是他们很难讲，我信圣灵，我信大公什么教会，我信圣人公职教会，我信圣徒什么来相同啊。包括解经讲到啊，很多大多数的独立教会、新型教会啊，很多都是只讲解新约圣经，哎，不讲解旧约什么圣经啊。这是从自己的经历见证社会的需要讲起，然后引证到若干几节什么经文。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更多的归回圣经整体的启示，更多的按照圣经的一卷书，每一节经文，甚至每一个字每一个句，我们靠着主的恩典都一同的考察和学习。然后我们看到海威斯米斯特教理问答第63问啊，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第63问，第五条诫命是什么？回答，第五条诫命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十条诫命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用这两个字来总结十条诫命的划分啊。我们看到第一块啊法版啊，第一个法版其实前四条诫命是关于如何荣耀上帝，如何敬拜上帝，用神权啊两个字来概括。到从5、6、7、8、9、10这六条诫命是关于如何爱人什么如己啊，我们可以用人权两个字来概括。正是因为我们高举上帝的主权神权，所以我们个体的权利才能够得到保障。如果我们不高举上帝的主权，我们只讲人有这权利，人有那权利，你的权利从何而来呀？哦，从国家而来，从政党而来，从法律而来。国家会改变，政党会改变，法律会改变，那我们的权利就完完全全依靠在别人的什么手中了。但是当我们高举上帝，高举上帝的主权的时候，上帝把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赐给了什么？每个人。所以我们的人权反倒不是从民主的权利、家庭的权利、教会的权利、国家的权利，不是从任何人的权利什么而来，是唯独从谁而来啊？从上帝什么而来。所以我们的权利本身也是安定什么在天。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当讲到关于人的诫命的时候，首先讲的是当孝顺父母。所以在今日社会中非常可怕的是啊，我们对父母的孝敬啊，甚至包括美国这个社会啊，什么叫 modernization 现代化，什么叫 modernity， 什么叫现代性。这个现代化，这个现代性就表现在对家庭的藐视，对历史的藐视，对传统的藐视，对亲情的藐视，最后剩下的都是原子化的、孤立化的个人 whatever you like whatever you do， 你自己喜欢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这个现代化是从笛卡尔开始的，笛卡尔讲我思故我什么在，我怀疑这，我怀疑那，但是这个不断怀疑、不断思考、不断挑战的我本身是不能够什么怀疑的。所以整个的现代化、整个的现代性就是从笛卡尔开始有一个个人的什么转向。整个的神学、整个的世界、整个的文明、整个的政治，一切一切都转向那个爱的我思的我思故我什么在。他不考虑到家庭，不考虑到教会，不考虑到整个什么世界。 啊，所以弟兄姊妹，所谓的现代化，所谓的现代性，那是一个极端的高扬、高举自我，同时自我又是一个空前的破碎、空前的孤独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这方面我们今天不能够细细展开，今天我们只讲两个字：孝敬。Honor thy parents。这个 honor 是今天我们中国人我们无法理解的，这个 honor 也是今天大部分美国人所无法什么理解的，因为我们中国人不能够不翻译成孝敬，因为我们中国人本身这个古老的经典中一个最常见的最重要的一个孝经，百善什么孝为先，所以我们看到，但是圣经中其实 honor thy parents 没有孝的意思，孝的是指什么？尊重、尊崇，就是说要从父母的人格上，要从他的人本身所付出的辛劳上，我们要最终落实到对他的人本身的什么尊重，而不是因为父母过去对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给我们钱，我们就尊重他；而父母年老了、没用了、拖累了，就不尊重他。而这个尊重也不是表面上给别人做个表演，哇，活着不孝死了什么家教，抱头痛哭啊，甚至专门请人来还哭哭丧啊，这是道德什么表演，这是没有丝毫的 honor 的，是 honor system， 在英文中就被称为一个叫荣誉体系。我这是给大家讲两个例子，像我2003年到这个牛津大学去访学的时候，哎呀，放下行李就有同学来介绍，哎 ，Paul， 这是图书馆。哎呀，我最喜欢书，过去借书最不容易，好像北京大学上研究生你也不过是借几本，借几本你也看不到书，最多不过是看到那个 catalog， 哎，找到的，哎呀，很难找一本书。但是你到那里，哎呀，这个整个图书馆，楼下就是图书馆。然后你有个学生卡，你就可以进去，进去什么书都可以看，而且又没有图书管理员，这咋办呀？是不是把这书都偷走啊？当然不可能了，就是说中国人没有 honor system， 他把你每个人容易当成什么贼来防范。但是这种英国的这种神识制度 honor system， 你自己管好什么自己，人家首先不是把你当成一个贼，当做一个偷书贼，而是当做一个真正的 scholar， 真正的一个 student， 真正的一个什么人。所以这样我就想到啊，我们中国人包括现在很多人对西方法治、对美国法治不理解，他们认为美国的法治、宪政、民主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恶的认识上。我说对不起，你这个认识是深刻的，但是也是肤浅。啊，为什么说深刻的？你认识了人性的问题，讨论一些问题不回到人性，都是肤浅的，都是表面的，都是行为的，都是仪式的，都是习惯的。但是你讨论到人性的问题，你仅仅盯着人性的恶，如果人性真的那么恶，和动物一样，你就没不需要制定法律和制度了。之所以能够制定法律，之所以能够制定制度，就说明人心中他还有对法律制度的起码的什么敬畏和什么尊重。那这就是保罗讲的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什么心中，或以为是，或以为什么非，人人心中都还有基本的是非什么之心。所以你就看到，如果没有这个 order system， 那我们就整个国家和民族都会变成一个警察国家。第二个，第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知道英国是参战国，但是英国的贵族体系啊，基本上是走向崩溃。为什么是走向崩溃呢？因为一战、二战英国人走向战场的时候，那些领头冲锋打仗先死的都是谁啊？都是贵族。为了承接中世纪的那种骑士传统，他们那种真正贵族的精神，不是飞扬跋扈，不是暴发户，不是这个土豪的，真正的贵族有种高贵的荣誉和什么责任，要为了自己守护的爱情，为了自己守护的信仰，为了自己守护的国家，首先要付出我的什么性命的，哎，这才是真正的 noble， 啊，这种高贵那是一种品格的高贵，心灵的高贵，理想的高贵，那是 order。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 order 在台湾，就是我们要发自内心的啊，不看任何人的评价欣赏的，而是因为对方是人，因为对方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就发自内心的去对他有一种人格的在上帝面前的什么敬重，不受任何功利影响，不受任何外在什么影响。当父母骂你，你还要敬重他，你敬重他不一定听他的，说你这给我杀人，你不杀人我睡不着觉，就是不孝，就对不起爸爸妈妈，我还是爱你，还是尊重你，但是你让我杀人，第一你说的不对，第二我做的更不对。但是我为了真正把你当作我的父母，当作人来 honor， 我就不能够去按照你这句话什么去做。所以这种基于真理上的、心灵上的这种 honor， 那是真正的什么荣誉，真正的什么尊重的。他为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也是基于真理，在上帝面前发自心灵的一个 honor， 一起什么发自尊重每个人。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教理问答。唯愿我们常常想到第五条诫命，当关乎到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首先是一个 honor， 要有荣誉感，要发自内心的尊重别人，要不讲条件的尊重什么别人。所以这些方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然后我们到今天的罗马书第二章17节到29节，我们已经讲了一讲但是这一讲实在是非常的概括的内容比较多一点我们再去给大家宣读。在罗马书第二章的17节到29节，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中特别讲到那种心灵的宗教和那种仪文的宗教。心灵的宗教呢是发乎内心，内心受什么隔离的，那种仪文的宗教，律法的、字句的、表面的、仪式的，这些方面也有其重要性，但是如果没有心灵的那种更新，那不过是表演，不过是假冒什么为善的。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保罗在圣灵的末世在说，你成为犹太人要依靠律法，却指着上帝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上帝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要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纯白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规范，你即使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称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上帝吗？上帝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你们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了。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的有义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格里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疑问。这样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那是从上帝来的。所以保罗这儿针对犹太人的质疑，犹太人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是上帝的律，有上帝的律法，那些外邦人就是和尚打伞无法什么无期。这保罗所指明的一个真相是什么？关键不是你有律法，关键不是你受隔离，关键不是你受洗礼， 关键是你有没有真正按照神的真理和律法什么
去行。
这就像整个新约圣经中耶稣基督所强调的，说你们的义，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律在那一段不能进什么
天国。
这是雅各书所强调的，你说你有信心但是没有什么行为，这是什么
假的。
所以说弟兄姊妹，保罗在此看起来简单，其实深刻的戳破了一个宗教上的幻想啊，这个宗教上的幻想就是我有宗教啊，你看我也受洗了，我也有圣经啊，甚至圣经我读得还很熟啊，我还可以教导别人，对某些卷章我还可以倒背什么如流。而越是在宗教上热心的积极的，可能不知不觉如果你没有深刻的省察，可能就被自己这些外在的行为和表面的疑问说什么自欺，最后也什么欺人。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讲到犹太人和上帝的什么律法啊，其实大而言之，如果你读圣经的话能够明白何为犹太人，那你圣经读通了。但在当今这个世界的啊国际局势中，如果你能够知道以色列犹太人复国这个事，作为全世界的一个火药桶，那地方为什么牵一发而动什么全世，就是关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关乎 Judea Christian Tradition， 关乎的犹太人和美国欧洲的全世界的基督徒结盟啊，对抗穆斯林的暴力或者是 terrorism 恐怖主义，这才是今日世界的什么大格局的。不要认为哎呀我们读圣经到底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到底你是否认识何为真正的犹太人，然后你从圣经的犹太人又去看今天的犹太人问题啊，甚至明白第二次大战问题到底何在呢，甚至明白到底为什么基督教会在现代化在现代性中很多方面在美国在欧洲被边缘化的，我不再能够发挥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注视和什么根基啊，教会之所以在建制和社会影响上受到亏损，它的问题的本源何在呢，就是因为在犹太人问题上由路德集中体现出来的反犹主义，使得二次大战的时候基督徒硬硬的把犹太人灭掉了多少600万，所以这当然也是上帝所不喜悦，这当然也直接影响到了基督教在整个世界和历史中的什么见证本身，这当然也是什么绊倒人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也本身也要认罪什么悔改省察，上帝是完美的，上帝启示的真理是完美的，但是我们教会对于上帝及其真理的认识解释和应用却不是什么完美的，不是绝对的，而是在一个不断悔改信息渐进更加整全最终才完完全全被更新被成全的一个什么过程之中。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犹太人与上帝的律法中讲到美国与上帝及其律法，我们快快看一下，大家看啊，我们讲到美国的 theocracy 啊，美国的 theocracy 是什么意思呢， theo 是指上帝啊， cracy 是指治理，都知道美国是 democracyDemos 是指群众民众 ，Crisis 是指治理，都知道美国是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美国是神权制的国家。这些方面我不给大家细细的啊展开，我们再往下看。